Don't think about fake marriage. It's a true marriage.
不要去想假结婚的事情，这就是真的结婚，都是真的，所有的都是真实的，只要你们没有睡在一起。你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明，让移民局相信这是个真实的婚姻，比如你们一起去度假，有很多合影。如果我签证失败，我的钱能拿回来吗？这是个信任问题，我不会骗人的。这是发生在一位 SBS 越南语节目组记者和一个柬埔寨背景的商婚中介之间的真实对话。而下面这段秘密录音记录了一位 SBS 普通话节目组记者与一位试图提供商婚的男子间的对话。
成本差不多我要付一共15万左右。
我需要付大概15万澳元，对吗？对，那就是全部。申请 PR 之后多久能拿到？短则2-3个月，长则1年。
Within 2 to 3 months, a year at most.
在 SBS 团队调查初始，他们就从网上论坛以及社区报纸上发现了人们寻找完美伴侣的广告，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们并非在寻觅真爱，还是寻找合适的商婚对象。另一种获取永居权的方式是寻找一个愿意担保你的雇主，尤其是在那些在澳大利亚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国际留学生之中，这一途径变得相当受欢迎。有很多的职业介绍人和一名中介声称，他们可以为移民客户应对政府不断修改的移民系统。CG 梦和莱纳居住在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莱纳2008年来到澳大利亚学习酒店管理，他原以为毕业以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但是很不幸，他所学习的专业被移出了移民清单。于是他们回到了印度，但是离开澳大利亚之前，他们和一位移民中介见了次面，并对这位中介寄予了很大的信任。雇佣费、担保费，他们总共要收我们25000块，多少？25000，对，25000美元。这段录音之中，移民中介似乎是让这对夫妻向为其担保的雇主支付一大笔钱。根据移民法的规定，付费取得雇主担保是非法的。我试图和他讲价，但是说实话，人们为此花费5万或者10万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很难的。不管怎么样，这至少是个真实的工作。2015年，政府提高了对付费担保行为双方的罚金，但是西居梦和莱纳认为，他们只是在为了未来而投资，对他们的中介也十分信任，因为毕竟他是个有资质的注册中介。雇主只会接受现金支付，所以你要么把钱交给墨尔本的某个人，要么干脆自己过来见个面。我只是给你们出个主意，他是不可能同意银行转账的。但是最后 CG 梦和莱纳失去的不只是在澳大利亚开启新生活的机会。他拿到钱之后就开始不理我们了，他的手机停机了，邮件也转发给了另外一个人，最终签证当然被拒了，真是太糟糕，糟透了。试图浑水摸鱼的不只是一些个体的移民中介和私人雇主，在混乱不明的雇主担保签证市场上，还有一些公司完全在靠留学生和其他试图移民的人牟利。为此 ，SBS 的 Feed 栏目组来到布里斯班，对一个名叫国际技术和商业服务的技术移民招聘中介进行了调查。这家公司由一名叫做拉斯科维奇的男子成立和运作，他也是公司的总监和唯一股东。他的业务主要面向找工作的国际留学生，尤其是那些试图通过雇主担保获取永居的留学生。学生们与该公司签下雇佣合同后，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看起来职业化的办公室里，与拉斯科维奇和他的员工们见面。 SBS 采访到了其中一位名叫万尼的被担保人。
In 2016, he found me.
2016年，他帮我找到一个很好的雇主，一切都很顺利，所以我和他签了合同。但是这个工作从来就没有真正开始过，一切都停留在纸面上。从去年到现在，我一直在等待入职，等着领工资，而工资其实都来自我付到他账户里的25,000澳币。曼迪普是另外一家和这家签了合同的受害人。我在印度的父母和岳父母给我凑了40,000块，我全都付给他了。他们为了这些钱抵押了自己的房产。我向他要求退款的最初几个月里，他还承诺我正在操作退款手续。后来我就收到邮件说这家公司正在被清算，他们不会把钱还给我了。根据全球技术公司和客户们签订的服务合同，客户们的工作无法得到100%保证。但是如果他们的工作未能维持一年以上，他们将有资格获得扣除一部分合理费用后的退款。但是全球技术和商务服务公司目前处于清算中，声称没有任何资产。债权人名单显示，与万尼和曼迪普有类似遭遇的还有30多人。 SBS 采访到债权人名单以外的几位受害人，其中有人在公司已经处于清算状态的情况下还签订了合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的积蓄。有位年轻人花了50,000澳币来寻找一个雇主，他在印度的父亲拿出了毕生积蓄，还求助于高利贷才足够支付这一费用。他们都以为有了新工作之后，这笔贷款很快就可以还清。
If Jack doesn't give me my money back, what I'm gonna say to my dad?
如果 Jack 不把钱还给我，我该怎么和我爸爸说？你觉得你的父亲也担负着很大的压力，对吧？他当然压力很大，他一辈子攒了这些钱一下都给我了。全球技术和商务服务公司还处于清算状态，但是他的前老板拉斯科维奇目前已经在为一个叫做全国界的新公司工作。这家新公司的办公地点就是全球技术和商务服务公司原来的办公室，使用原来的电话号码，提供与原来一模一样的服务。拉斯科维奇也有了一张新的名片，新公司注册在他的配偶名下。 The Feed 栏目联系了拉斯科维奇，给他一个机会对这些索赔进行回应。他们给他的办公室手机打了电话，在 SBS 给他发了邮件之后，拉斯科维奇把邮箱账户都关闭了。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移民在申请签证的过程中都有类似经历，很多受害人害怕露面。很多人像曼迪普一样，对澳大利亚的法律系统知之甚少，而且担心他们的签证状态。我们不了解基本的规定、基本的法律，也不知道该去哪向谁诉苦，或者谁可以引导我们。作为一个外来者，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有些人因为付费寻求担保本身就触犯了法律，所以事发之后也不会报警。上面提到的万尼就是如此。
And then there's always this fear that...
然后就会有那种恐惧，害怕某个执法组织最终来责备你，或者警察会说一些不好的，又或者移民局会追查我们。钱已经损失了，没有人愿意把签证也丢掉，然后不得不回去，这是最可怕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受害者不愿意露面，他们很害怕，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无法承担更多的损失，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来自悉尼红坊法律中心的斯蒂姆森正在推动修法，鼓励受害者挺身而出。
We've been working on some law reform over the last 18 months, 2 years.
在过去的18个月到2年时间里，我们在努力推行法律改革，对移民法案的第499节进行修补，从而对国际学生提供更好的保护，使他们在站出来公开他们的遭遇时，不用担心签证被取消。 他说，在那之前，受害者应该寻求法律帮助，也许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帮助。而那些讲述自己故事的人都希望澳大利亚的法律系统能够不断完善，以应对这些犯法者。你可以在 SBS Viceland 的 Feed 栏目或在线平台收看完整报道。